Hello， 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我和 Eric 从 MBA 的申请者这个身份，到现在毕业十年以上，其实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职涯的发展，甚至创业的甘苦。我们觉得这些家庭与事业的变化、选择，甚至是得意和后悔，都是我们聊天里面很好的话题。那现在呢，我们每一集请到一个 MBA 的校友来问他们 MBA， 然后呢？
然后就开始回馈社会了。上一集聊了 Minto 的职涯经历之后，很多 MBA 校友都跟我们说，很佩服 Minto 选择 Roll Less Travel 的勇气跟眼光。Minto 说的广结善缘，保持正向的态度，在职场、在生活上真的非常重要。
这一集学长要分享他担任 mentor 辅导台湾的创业者啊、二代接班人的经历，以及给年轻后辈们，哎，就是我们啦的建议。
我常看到 Minto 学长，听他讲他跟自己的儿女啊，他希望有三个小孩，然后都是大学或大学毕业了。那我也见过其中的 Alex， 那就一直觉得他们互动很自然，然后像朋友一样。所以我也想要岔题一下问，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努力的让小孩不要有财务上的压力，他们就可以比较海阔天空的去做一些职涯上的冒险？你会这样想吗？还是你会希望说 OK， 就是你要自己还你的大学学贷，然后我们就是职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这一方面私心想问一下，哎，或许
今天早上我才跟我女儿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哎，因为早上今天开车送他，就说是不是让你们这个生活环境都太好了，所以你们都缺少了这种 challenge 啊，或者是说这种 aggressive。 他说、哎、可能还是 personality 吧，他说不见得，但是对啊，我也不晓得这个。你确实你如果生活环境好一点，因为现在我也辅导二代嘛，你可以感觉到那二代跟一代差异以前很明显嘛，因为一代能够创业，大家庭环境都不是很好嘛，对不对？他要拼命的努力。那到了二代，老爸能赚那么多钱了，他的那个 motivation 上当然就会差一点。所以，就你家庭环境好，你可能我也老实讲，我自己也还在摸索，到底要怎么让小孩子这个更
有冲劲，但是又可以 take risk，
yeah,
但是有点 calculated risk， 然后
对
想很多的爸妈。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当时资源比较少，你就要想很多，对不对？你就要想很多事情，要更努力。当你把所有资源都摆在他桌上的时候，他就不，我觉得他就相对不会那么努力了，对，所以也不见得好。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早讲，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像在美国，感觉上好像这种情形比较好一点，就是、
怎么说？
就说不管你家里有钱没钱，反正好十七八岁
都是啊，
对，你就要该东西收一收要出去了。
对，
但我们在这种东方人社会好像比较难哈、哦，骂归骂。
还是让他住。
我可是的确也是在经济状况没有很 immediate 的压力的时候，让不管是你或者是韭菜去做一些可能，就是你可以排开一些 constraint 去做一些比较 open、比较想更远的一些决定嘛。
对，这可能会有，就是说，也许在小孩子，假如今天他来跟你讨论一个这样子的career 的抉择的时候、你可以鼓励他说你就放手去选一个
比较 low pay，
对，反正家里也许没有你的这种经济负担。
对、
那我也碰过我们一个亲戚他想要去一个 startup， 但我就说哎，你还是不要好了，因为你现在工作其实不错，那但是那个又结婚有小孩、那 startup 我不知道到底 好不好、但是这个可能对你来讲压力就很大，除非你讲说你完全不在乎这个压力，所以我会鼓励啦。如果说真的将来还有碰到这种情况，至少他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那学长，你现在又过了几年，你也从小米功成身退离开，然后我看到你好像除了你现在有挂一个副董之外，其实你花很多时间在带应该叫什么 后, 后辈嘛，后辈、嗯哦、然后所以不管是 AMA 或者是二代会，again 这一定也是一个决定，你怎么决定说你要把时间现在花在 mentoring 这一块。
我觉得因为过去有一些这个工作经验嘛，所以目前还有点残余价值
然后好好利用，
所以对于这种对于这个他们这些二代或者是 AMA 这种创业者来讲，也许能够有一些帮助，再加上小孩子平常在家里不听我们的话，就知道讲给别人听
不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是真的，我爸爸也是算外商总经理，他现在退休了，
对，
真的有真的很多大道理可以讲好多次，你可以说他很一致啊 consistent， 但是就真的太多次我的倒着我都会背了。
对，这个所以常常在中国讲说要易子而教嘛，对，常常同样的话，别人跟我儿子讲，他可能觉得很有道理，他有时候想，哎，谁跟他讲什么，说嗯，跟我讲差不多嘛，我说哎，人家找我讲话要付钱的，我免费给你，但是所以哎，想算了，我还是
去外面，
对，
那你最常给这些人的一些建议是什么？
他们的身份通常是什么样的？
现在主要两个团体，一个 AMA 全部都是创业者，
嗯，
不同的创业者。那二代大学就全部都是二代接班的，年纪上可能都差不多啊，都是差不多二三十岁。
嗯，
那当然就是很不同了，因为
各个产业。
对，因为这对，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 AMA 是一个零到一，
对，
完全创业。所以我可能有比较多的分享，可能过去我在小米的经验，因为小米当时算是一个更创业的公司，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二代大学呢，就是因为都是接班嘛，公司其实已经 well established 了，那但是通常都是中小企业，那怎么样变大？对，这个部分就是可能更多我以前在这些大公司的经验了，特别在联发科。也是这九年十年增长的非常快，从200多个人一直要增长到几千人，
对，
revenue 啊 market cap 都增长很多，所以对于这些从一要到100甚至1000的，我也许可以给他们一些经验的分享。
对啊，你最常给的建议是什么？这个新创跟二代就是很不一样，可是会有共同的吗？或者说很不一样？
没有，反正每个人来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啊。
嗯，
像二代碰到的可能就是说，接班的问题，
嗯，
跟这个家族相处的问题，
嗯，
然后当然也很多他们怎么转型，
嗯，
像他们很多可能原来做代工想转品牌，
对，
在台湾市场或大陆市场想做国际市场，然后有一些财务上的问题，所以每个问题不太一样。那当然也不是每个问题我能解答了，所以不能解答的我就会找别的老师能够来协助他们，或用我自己的人脉帮他们牵线。 AMA 那就比较多，例如说商业模式我们会讨论一下，他们要增资估值怎么做，怎么 去找钱，这大概是比较多这一方面的。
嗯，哇，这个包含面向很广。
对，所以每个来的
真的没有知心就对了。
对，每个问题不太一样。不过哎，我们这个只是动动嘴，所以他们做起来是比较辛苦了。
不过这的确都是你过往曾经累积下来的一些经验嘛，实战的经验。所以我相信他们就是这些经验分享，应该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希望有了，但是老实讲。给人家这种 advice， 我压力也很大。
真的、
哦？对，因为
有失败过的吗？
不是、啊，你也不想对不对？讲的对不对啊？万一真的照你的话说，把公司搞垮了，压力很大。所以每次讲都要这个
还好不知心啊，没有
disclaimer 一下，就说这个仅供参考，自己负责。
你们会聊到一些人生的建议吗？
也会，
嗯，
也会。但这种东西就是。反正都看学生嘛，
嗯，
学生愿意讲多少，我说，因为我说我们做 mentor 啊，不是做老师， 老师有义务说今天这堂课要教你多少东西，
嗯，
你的进度是哪里？我说 mentor 基本上就是你要不问，我也不会去，不用讲，对不对？
对，
你自己都不关心了，我没有理由替你太关心。所以呢，我的态度就是说，那天我们另外一个老师说，哎，他说我的原则是要不告不理。我说哦，对对对，我说这个很好啊，就基本你来找我，我就会来 share。
嗯，
你要每天来找我，如果时间空，我也可以每天跟你 share。嗯，如果你觉得我 share 的没有什么用，你一年只找我一次，我也 OK。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到了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了。所以我们也不是一个 babysitter。
嗯，
那就是今天你觉得说，哎，我们的经验对你有用，你也想来 share 啊，不管是公事上或你私人上，我们可以交流一些，那就看他们的啊。
所以这个都还会想要继续做吗？这真的感觉花蛮多时间的。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在联发科在台积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半导体，
嗯，
时间很长。到了小米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了，特别它是 2C，
嗯，
过去两个公司是 2B， 2B 跟 2C 的其实就蛮差蛮多的。我有感觉，像我记得刚到小米的时候，有一次坐出租车，然后那出租车司机拿了一只手机说：“哎，这个小米手机很好用。”那时候我们刚卖，你就很直接。
对，
不像以前台积电代工啊，或者说
对
对没有听过，对这个，to B 的，对吧？你跟那个 consumer 还是隔蛮远的。那这种 to C， 你的很直接，你好就好，不好立刻反应。然后所以哎，我就多了解一些这个。那现在到了学生，那更是五花八门啊，
对，
什么行业都有。
对，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还是我刚刚回到讲，还是一个学习，我也可以学习这个行业。其实我想很多我都跟他们学，说实在，不是说我来能够教他什么，其实也就是一些老生常谈 share 一下。但是哎，他告诉我他们的每个不同公司的生态啊，他们的环境，所以对我来讲，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好啊。其实我没有觉得说什么我的时间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哎，对不对？这个又他们都可以来教我很多新的东西啊。
我也是觉得我的工作一直在认识年轻人，就我每年变老啊，他们都差不多年纪的，
这样蛮好的，
感觉可以跟家那个儿子女儿可以多一点话聊。那如果回到产业面的话，你有觉得看到这些新创，比如说台湾新创，好像很多人说会不会比较没有在想 global 的市场啦，或者是二代有没有什么他的困境啦？你觉得有一些 common 的吗？
台湾新创，我觉得你说他没有想国际市场，我想也都有了，
嗯，
但是想得到就做不到，很难。
为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国际市场就很花钱的。
对，
你今天在美国设一个 office， 你可以想想一年要烧你多少钱。
对，
你不设 office， 你要去那边卖东西
也很困难，
对不对？你要找当地的 sales 啊什么的。代理，这都是烧钱。
嗯，
那你是一个 startup， 除非你今天这个产品在台湾已经一炮而红了，赚了非常多钱，你做国际市场相对就比较容易一点。但是你在台湾也就是刚起步，你台湾可能都没什么 revenue 了，那你怎么拿这个钱去烧海外呢？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困难的。
嗯，
就是台湾新创，它台湾这个市场也不够大到养它。所以你说像小米，因为觉得中国市场很大，
对，
当然竞争也很激烈啊。
嗯，
但是当这么这样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你如果击败对手，站稳一个脚步的话，就是一个很大市场可以养你。
嗯，
所以像小米刚到印度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啊，也赔了一些钱。
嗯，
但是至少
还有钱赔，
对，口袋还有钱嘛，你还是可以。但你说台湾，你真的到印度或是美国，那一没有就连老板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也不敢随便出去。
嗯，是。那二代有没有什么看到？因为台湾中小企业真的蛮多，学生申请 MBA 的也都很多，是什么卖螺丝的啦。
对，二代中小企业，台湾中小企业，很多像在我们二代大学很多都是做工具机的。
嗯，
在中南部做工具机，他们碰到的困境主要也其实整个台湾经济发展的困境啊，就是真正领先的可能日本。像工具机，日本、德国啊，或者有一些东西可能美国领先， 那我们离他们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嗯，
但是我们会的呢，中国大陆都会，
哦、
而且追赶的很快，对，追赶的很快。所以你这个前面又追不到，后面又追得很快，那这个对台湾来讲，其实相对就比较辛苦。他们一代在创业的时候，基本上中国大陆市场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市场，产业也没有起来，所以给了他们很多机会。
嗯，
但是等到二代的接班的时候，中国大陆市场已经打开了，
嗯，
那产业也都起来了，所以他们可能更多用自己的这个local 的公司，
嗯，
所以你台湾的企业要去就比较辛苦，
嗯，
所以你在做，你看你接触这么多的新创公司，你除了给他们你的经验之外，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投资，就是当 angel 的用 angel 的角度来协助他们？
基本上学生不投资了，
嗯，
就投资，对，我想说把这个角色还是
切开
分开一点比较好。
对，
对，
可是你一定还会接触到除了，嗯，例如说 AMA 之外的，
有，我自己也有做一些 angel investment，
okay，
但就跟学生希望把这个切开比较好。
嗯，
对对 对，
对，
你自己看新创会是怎么样子的角度？ Okay.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领域吗？这可能是个人兴趣。
嗯，对，当我自己做很多是觉得可能跟我过去的领域有相关。
嗯，
当第一个就是我看得懂。
嗯，
第二个就是说也许过去的人脉可以帮忙。
Reference check。
对，也不是 reference check， 就是说如果说他真的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帮忙资源，我可以带一些资源给他们。
嗯，
但老讲我这个也是自己学着在做，在看这些东西，那
不是以学长的那个运气啊，我就是你要投什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联发科跟小米这个传奇真的是
也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就台湾做新创确实也很辛苦，
嗯，
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嗯，这个市场开拓不容易，
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Podcast 其实常常在用就是 MBA 念完一阵子的这些人的经验回头去看，希望给例如说刚毕业或者是还在想要去念书的人一些可能未来从未来往回头看的 perspective，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也听到了很多Minto 学长这边的分享，就是你每十年怎么去看，怎么样以学习为目的，我觉得有没有最后给大家一个一些建议？
我觉得对于不管是说刚要去念 MBA 或 MBA 刚毕业这几年，大家抱持的态度应该就是我其实今天整个里面一直讲的主旨就是说，不要太在意薪水，
嗯，
那大家总觉得哎，我今天念了 Wharton 的 MBA Harvard MBA 我好像年薪就应该要有多少，对，我觉得大可不必，我觉得大可不必，
嗯，
但是你要想说这个你是不是在每个阶段都有学习到一点东西，
嗯，
那当然也不必太，因为我觉得 career 的我其实不太用什么 career planning， 因为这东西就很难 plan，
嗯，
你说真的，我按计划，对，又不很这不是要念书嘛？我今天要念三个 chapter， 我就能念到三个 chapter，
对，
那不对？我今天想进 Google， 我明天就进 Google 了，对不对？你只能说啊，这大方向上，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方向，
嗯，
那我就往互联网的公司去找。你可能会碰到 A 或碰到 B，
嗯，
但是这至少是这个方向找，
对，
那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做的，所以可能你更多的你要多去了解这个环境的变化，
嗯，
你可能多跟很多人谈，多看很多东西，多想想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
嗯，
这个很重要。那至于具体细到是什么公司，我觉得就大可不必了，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看机缘，
嗯，
而且说不定你说哎，今天我想在一个互联网公司，你进不到 Google， 也许你进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明日之星啊，
嗯，
也不一定。
我期待学长，我觉得学长的这个路还很长，这个一路上还会有很多明日之星，或许我们五年后十年后来访问他又会说啊，联发科了又小米啊，接下来又这一个怎么那么
准，接下来我要专心做一个 podcast 的主播
可是没有我妈呀
主持节目主持节目是我下一个人的目标
我很高兴今天开启了 了你这个新的人生。好，谢谢 Minto， 希望以后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
对，其实我不太好约，但是因为
你好约的卡，
因为做 podcast 的，我觉得又是我人生一个学习，立马就答应了。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很红的字叫做 growth mindset，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
见证人
就是
Minto 先生，
没错没错。
好，谢谢 Minto，
好，谢谢。
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 MBA， 然后呢，欢迎在各平台按下订阅，并把节目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下一集的内容也很快就会上线咯。如果你对我们定期举办的活动有兴趣，也欢迎私讯我们了解更多细节。我们下次见。